今天呢，我选了一个题目呢，对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选了一个比较简单，但是对我们生活的题目，好，那就是面对世间大风啊，我们该如何应对？佛陀在增支部8.6呢，问了一个问题：比丘们，这世间八风、世间八法跟世间八风是一样的哈。这世间八风，随世间转，随着世间转哈，而且世间也随这八种法转，哪八个法呢？哪八种风或者哪八个法呢？第一个就是得、是、毁、誉。称赞的称啊，讥是讥笑、讽刺啊。苦大家都知道了，乐也都知道啊，所以有得到失去毁败誉荣誉称赞讥笑讽刺苦痛苦乐快乐这八种，我们叫世间八法或者叫世间八风啊。为什么称为风呢？啊，因为风啊。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比如说今天温馨的和风，我们就感觉很舒服；如果是狂风，我们就有一点害怕；还有的暴风啊，我们更让我们心惊胆跳热风啊，让我们烦躁啊；冷风让我们发抖啊，所以这种风啊。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叫它八风，世间八风啊。那这个世间八风或者世间八法呢，可以分为四对来讨论，就是相对的四对哈。比如说毁于欲义，毁就是毁败嘛，义就是容易嘛，刚好是相对的，相反的。啊，我们称为一对，另外一对呢叫得与失，这也是相反的一对，苦与乐啊是相反的另外一对，最后呢讥笑啊讥与称啊也是相反的一对，所以这八种风呢随着世间转，世间呢也随着这八种风转啊，这是佛陀说的哈。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来解释一下里面的内容哈。第一个称，就是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别人歌颂我们的这个善行啊，好的善行，或者赞美我们的布施，赞美我们的知识。就是或者赞美你的这个成就等等种种的称赞或者歌颂，这叫做称赞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讥啊，讥笑的讥或者讽刺哈，包括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讥讽、嘲笑、谩骂、冷言冷语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啊，有时候被人家称赞，有时候被人家谩骂，被人家嘲笑，被人家讽刺，那如果我们被人家称赞了，一般上呢，都是会洋洋得意，啊，就像在梦中啊，也会笑出来，啊，因为被人家称赞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 那被人家讥笑呢，马上就不高兴了啊，也不想别人家讥笑我们、讽刺我们是有道理的嘛，我们马上就觉得反感、不高兴，想要反击这是世间人的反应了。其实呢，称赞呢，如果我们一直受别人家称赞很快我们就会忘了自己是谁了。忘了我是谁了，人家的称赞未必是真诚的人家是也有些人是讨好你的，但是我们一受人家称赞，我们已经分不清楚了，对方是真的称赞你还是讨好你这种称赞呢，很容易让我们自满，conceited 变成很骄傲、很自满。那别人的讥笑呢，一般上呢，都会让我们觉得。很讨厌，很反感，很不喜欢，甚至要反击，那如果这一般上呢，我们这种反应呢，对这种称赞跟讥笑的反应呢，这样刚才我讲的那一种反应都是没有应用佛法来面对。别人的称赞跟讥笑的反应，来，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第三个呢是毁呢就是名誉的毁灭，或者被人抹黑中伤。另外一个呢是容易 honest 或者是 flame fame name and fame 名誉就是名誉冲天好的行为呢，或者好的一些成就呢，使到自己声名远播。这个呢，在这个毁跟誉呢，对一般人呢，比较少发生啦，但是对名人来讲比较有名气、比较大的人呢，就容易发生了。为什么？树大招风嘛。我们的名气大了就很多人妒忌，妒忌过后，他就有想办法毁灭我们的名气名声，就会抹黑我们，重伤我们我想举一个佛陀的例子佛陀呢，他在他在人间呢，有两次呢，他是用他的神通来展示他的双神变。双神变呢，就是他的上半身呢，一般是可以喷火，下半身呢可以喷水的，或者是左边喷火啊，他的左边喷身体身体的左边喷这个火，右边喷水，这叫双神变因为水火不相容嘛，但是他可以在同一个时刻呢，一边喷水，身体一边喷水，一边喷火。那当他展示了这个双神变的时候呢，他就回到，他就去到了33天，去到33天呢，跟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已经往生了嘛，生在这个天上，他就跟他母亲开示阿毗达摩，开示讲法，讲阿毗达摩，然后呢，3个月过后，人间的3个月在天上可能一刹那而已，他就要回来了。他要回，因为他已经离开人间3个月，所以他要回来的消息呢，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第四天呢，很多天神呢都在天上呢，大列阵，就是很大的一个列阵来欢送这个佛陀回到人间包括这个大梵天呐，第四天呢，有的跟他拿钵排在2队，有的跟他拿着伞。为佛就是一种荣誉嘛，是佛陀的一种荣誉呢。把它撑伞，然后拿钵，然后列队列阵，就是声势非常浩大。从天上的那一个时刻呢，人间呢都可以看到佛陀从天上，所有的天神都在服务着他陪伴着他，为他撑伞拿钵等等，这样从天上回到人间，那个时候呢，你看他的容易，佛陀的容易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天上的人呢，一看到佛陀那种盛大、那种非常盛大的场面，跟那种，因为佛陀本身就是非常身体也可以发光的嘛，哈，然后又这么多天神陪伴着他，人那时刻的人们呐、啊，大家都许愿呢，希望能够成佛，因为这样的容易啊，太令人感动了哈。这个叫做意啊，容易的意，名意冲天，声名远播。但是呢，因为这是世间八法嘛，世间八法就是随着世间转，那世间的人也随着这个世间八法转嘛。因此呢，有意的话，有容易的话呢，一定也会有毁败，也就是名意的毁败。所以在佛陀时代呢。因为佛陀的名声太大了哈，那些外道啊，外道就失去很多的供养，很多人从外道呢转到佛陀的门下啊，就开始信仰佛教，供养僧伽，所以外道那边呢就变成比较少人供养了，因此呢外道呢就觉得很不舒服，妒忌嘛啊，很不舒服，所以他们觉得说应该做一点什么。来中山佛陀，这样呢，佛陀的弟子呢才可以离开，才会离开佛陀，然后转到他们外道那边去啊。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派一个女弟子叫做孙德利的哈，孙德利的，然后每天呢晚上呢，他就去到这个佛陀居住的寺院啊，然后让别人看到他晚上。人家问他去那里，他说我去佛陀住的寺院，然后到了寺院的门口呢，这个孙德利看到没有人了，就快点跑离开寺院的门口，跑掉去附近的外道的庙去住。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七早八早呢，他就出现在这个寺院的门口，然后碰到人的时候，他就说，人家问你，哎，你从哪里来呀？他就说：“哦，我昨天晚上在寺院过夜啊，在寺院过夜，就是故作神秘的我在寺院过夜，然后就什么都不讲了，就走了。这样连续几个月下来，那有一天呢，孙德利呢就去抹黑中山这个佛陀，说佛陀把他的肚子弄大了，他现在怀孕了啊。”然后都是佛陀做的事。那因为之前很多人都知道他晚上去寺院过夜，然后早上从寺院回来嘛，所以大家都已经听了一两个月都他都这么说的哈。因此呢，有的对佛陀信心不强的人呢，就开始动摇了。开始动摇，然后呢，外道呢更加借这个机会呢。啊，开始去敲锣打鼓，说哦，佛陀他讲啊，我们要持不邪淫戒啊，但是呢，他秘密里面呢，把我的女弟子的肚子都弄大了啊，他是个虚伪的人，所以到处敲锣打鼓呢，抹黑中伤佛陀。那个时候呢，有的人如果对佛陀的品德没有信心的哈。所以他信心不强的人就会相信别人讲的话，因此呢，他们就开始也加入毁谤中山佛陀跟他的弟子们。那这件事还没有完结的时候呢，这个外道呢又派人又请了一些凶手啊，去把孙德利给杀害了。杀人灭口嘛，杀人灭口，这孙德利就不能再讲话了嘛，就不会被拆穿了嘛。然后他们把孙德利杀了过后呢，把他的尸体呢埋在这个佛陀住的寺院的前面啊，埋起来。然后外道呢就到处暹锣打鼓说：“哎，我的女弟子不见了哈，我的女弟子呢被佛陀玩弄过后呢，现在又不见了。 又失踪了，是不是被杀了啊？什么什么等等，就开始到处去造谣了。然后过后，他们又派人去把那个尸体挖出来，就在奇岩精舍的前面或者附近挖出来，然后就抬这个尸体到处去宣扬抹黑中伤这个佛陀的名义，说佛陀跟他的弟子们杀人灭口，然后把我的女弟子呢玩弄了，现在呢把他杀掉了，要灭他的口了。哇，你看佛陀这一下子就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哈，因为这个证人已经死了嘛。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呢对这个佛陀的品德不够信心的哈，又更加动摇，因为这是两件事哎，一件事邪淫戒，因为一个比丘如果犯上邪淫戒，他已经是不能再当比丘了的。然后又在杀人灭口，哇！这两条罪啊，加起来呢，佛陀的名义可以说是扫地了，名义扫地。那那个时候呢，这些佛陀的弟子出去托钵的时候呢，都被这些很多人谩骂，也包括外道的啦，因为外道会造势嘛，他会请那些人来去骂佛陀，包括那些对佛陀没有信心的人。所以他们开始就骂那个哇，他们托钵的时候就毁谤他们、重伤他们、骂他们等等。那个时候呢，阿难尊者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是觉得说，这个地方他就跟佛陀说：“世尊，这个地方的人呢，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太不讲道理了，我们还是离开吧，不要住在这个地方啊。”那佛陀就问他说：“那如果好了，假如我们离开了我们去别的地方，那如果去到别的地方，别人也是这样对待我们，那该怎么办呢？”阿难尊者就说：“我们就再换另外一个地方，反正我们是行脚僧嘛，我们都是行脚的，我们就一直换地方。”那佛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管去到哪里都被人家重伤毁谤，我们再换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呢？”那佛陀说：“那印度呢就没有我们容身之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每个地方都有这种没有探索真相，然后喜欢相信别人，然后喜欢去惹事的人嘛，那他就跟阿难说：“阿难，不用担心啊，忍耐下来吧，我们再忍耐7天，再忍耐7天的一切都能够，一切真相都会明朗的啊。那那个时候呢，因为国王本身也是不相信。”佛陀是这样的人，但是也没有证据可以还佛陀的清白，所以呢，他就派一些内探到处去寻找证据那有一天呢，这些内探呢来到一个酒店，那刚好里面有几个酒鬼喝得醉醺醺的，人家说酒后吐真言嘛，酒后什么真话就讲出来了。结果这两个酒鬼呢，一喝到醉醺醺的，就说：“哎呀，我们杀了那个孙德利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把他埋葬在那里，我们都是受这个外道教我们做的哈，给我们多少钱？因为酒后吐真言嘛。”结果呢，刚好内探皇帝派来的这个我们讲间谍啊，这内探呢，就听到了，马上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国王那边去。那在国王的逼迫之下呢，他们就讲出了真话。啊，都是外道雇他们去杀孙德利的啊，然后他们也知道孙德利的那个，然后他们知道孙德利的怀孕是假的，因为他们杀他们的时候知道他们的胎中，他的腹部是没有孩子的，没有婴孩的啊。那国王就很高兴了开始敲锣打鼓了，说我们找到证据了，然后都是这些外道的，然后全部把这些外道抓起来的，杀人嘛，因为他们也是杀人，所以要送进监牢。所以一下子呢，佛陀呢被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下，被人家抹黑、重伤、毁谤呢，一下子真相大白， 啊，他的容易又开始怎么讲呢？容易变成更加好了，因为他在被人家毁谤、抹黑、重伤的时候，他并没有出来辩，并没有出来辩白，也不做任何的指示，他那种作风啊，如如不动也不说，哎呀，很急啊，很着急啊，要去跟人家解释，他什么都不做，就是忍耐。忍耐，等着真相出来。他那种，我们讲这种修养呢，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一下子呢，他的名义又冲天了，佛陀的名义又冲天，声名又演播了，这个就是世间八风了。世间八风一下子生意毁败，一下子名义冲天。这就是世间八风，所以这世间八风呢，随着世间人转啊，世间人呢也随着这个世间八风转。OK，好，接着下来呢，另外一个德啊，另外一种八法，其中第五个就是德。德呢，包括 gain 啊，gain，包括事业很顺利啊，就是德嘛，你的 your gain 啊。身体健康啊，没有病痛，家庭美满啊，或者爱情顺利啊，然后朋友众多啊，这种德啊，事业有成等等，这些就是人生的德。但是有德必有失去，就像一个钱币嘛，也是有两面的嘛，我们的手掌也是有两面的嘛。啊，手背，手掌，所以有得必有失。那另外一种风呢，叫做失去啊，失去包括财产的失去啊，所以有的人宣布破产了，这也是一种失去，亲朋戚友的死亡，这个也是很大的一种失去，尤其是在这个 COVID。在 COVID 呢，这个COVID 的时候啊，很多亲朋戚友就这样死去，死了那有时候呢，失去呢，包括失掉自己的健康突然间被宣布中了癌症了突然间被宣布stroke 了半身不遂了或者突然间被宣布。有心脏病等等，就是一下子呢失去了健康，这些都是人生的失去那一般上呢，我们事业，我们有得的时候呢，就会很高兴嘛，洋洋得意嘛；失去的时候就会痛苦流泪捶心肝然后觉得不值啊等等我记得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有一次呢，在大陆，中国大陆呢，我在这个小餐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就问我说，他跟我说，师傅，我很难过因为我的母亲不在了，我很难过，很悲伤我刚开始呢，我还以为说他妈妈刚刚去世嘛刚刚往生嘛，刚刚去世，所以很难过。所以我就问他一下，你慢慢往生多久了啊？然后他跟我说20年了。我一听到这个20年了，我当下就呆掉了，I'm stunned。我当下就呆在现场，我觉得说你慢慢往生20年了，你还这么伤痛，你还这么难过，那你这20年不是活得很痛苦吗？我慢慢往生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该走的都走了。那时候我还在印尼讲课，然后那个住持就跟我讲，我们收到马来西亚的电话，说你妈妈走了。我说知道了。然后我就思维，哎呀，该走的都走了嘛。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把我的经讲完然后我就因为有生必有死嘛，该走就。该走的就要走嘛， 所以我对我父母的往生呢，我很能够看得破。哦，那跟这位学生比起来，他要已经走了20年，还这么伤心，还这么难过，我是真的对他充满着慈悲心的。其实呢，人生的失去，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呢，可以让你变得很强大的。得到呢，反而变成让你变得很脆弱，让你变得战战兢兢，因为你得到了过后，你就怕失去，所以你的内心变成很多忧虑，战战兢兢，怕所得到的东西会失去。所以真正得到的话，如果不能让你快乐的话，那种得有什么好得呢？那失去呢？如果你能够接受它，接受它的话呢，那把你的当做一训练你的心更强大的话呢，那失去呢，并未假，在表面上是失去，但是你真正得到了一种只是坦然。一种坦然，一种能够接受，而且使你内心强大。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失去呢，让你进入佛门，让你突破你的禅修，让你更上一层楼。就像那个毗沙罗达蜜我们佛教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就是毗沙罗达蜜，他就是失去了亲朋，失去了他唯一他的孩子那小孩子他才生了几个月突然间就死掉了。那个时候呢，那个诗呢，对他的精神上产生很大的刺激，后来呢，佛陀就跟他讲，你就去找，看哪一家里没有死过人的那个叫做戒指很小粒的戒指，一种香料来的。如果你找得到呢，我就有办法医治好你的孩子啊。结果毗沙陀当面很高兴呢，就抱着他那个孩子的尸体呢，到处去找，每一家的人。都有那个戒指，但是没有一家人是没有死过人的。有的时候我的外祖父死了，我的叔叔死了，我的祖父的祖父死了，我的什么什么姨妈死了，没有一家人是没有死过人的。所以毗沙罗当面才真正的醒悟到死亡失去亲爱的人是很正常的。他后来就是因为失去而进入了佛门，结果呢，成就了阿罗汉。所以世间的失去呢，你不要太在意。这就是世间的失去呢，或者包括失去朋友亲朋戚友失去健康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失去呢，让你在另外一方面得到，在法上得到，在思维上得到。在这个可能在这个突破这个禅修方面呢，得到更大的突破等等。好，最后一个呢，我们来看世间八法的最另外一对，第七个是苦，苦是身体的病痛和精神上的忧恼。这个很容易明白哈，这个。在家一般上在家居士他身体痛的时候呢，身体有病痛包括癌症包括什么重症肿瘤等等，他只要身体一有病痛的话呢，他的心呢就跟着痛。所以佛陀说，他不止中了一箭，还中了第二次箭。那一般上呢，如果能够用佛法思维的人呢，他身体的痛。包括佛陀、阿罗汉等等他们也有身体的痛，比如说佛陀他会泻肚子他在没有临终之前，没有进钵涅盘之前，他不是吃了一位居士供养的他的肉吗？结果他泻肚子泻得很厉害，很严重但是呢，他的精神上他是没有忧恼的，他只有身痛，因为身体是果报身，就是前世带来的果报。所以前世的业他要偿还嘛，但是精神上呢，他们已经去除了所有的贪嗔痴，所以他们精神上呢，已经不再执着他们的身体是我的， 因此呢，他们只有身痛，没有心痛。但是一般人呢，他身体痛了过后，他马上，哎呦，是我的痛，我的痛，啊，然后他因为很执着他的身体，因此呢，他身体的痛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忧恼、精神上的痛或者是心痛，所以呢，他们连续中了2次箭。那第八个呢，乐，乐呢是身体的舒服，身体带来的舒服啊，还是各种各方面，不只是身体了，包括你的德啊，然后你所得到的也带给你快乐啊，别人对你的称赞，你也可以快乐，这个叫精神上的愉悦啊。然后容易啊，声名远播，比如说你是个很喜欢布施的，很大方的人，大家都很称赞你的布施，你的。布施的这个很，你的名声就很传播到千里，所以你自己会感觉到很快乐，精神上非常的愉悦啊，这个叫做乐，这个是我们人世间也是时常会有的哈，身体的舒服和精神上的娱乐，这是最后一对世间八法。好，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世间八法。那这个世间八法呢，又可以跟它归纳为四种逆境跟四种顺境啊。逆境呢，就是讥就是讥笑嘛，别人对我们的讥笑、讽刺等；毁就是毁败嘛，荣誉上的、名誉上的毁败啊；失就是很多失去亲人啊、失去健康啊等；苦呢，就是我们身体跟精神上的痛苦。这种叫做逆境，然后另外一种叫顺境，就是别人对我们的称赞、荣誉，我们得到的荣誉。然后另外一种德呢，就是这个财产的德啊、事业上的德啊、爱情上的德啊、然后健康上的德啊、得到孩子啊、然后子孙满堂啊，呵呵，中国人最喜欢的子孙满堂啊。然后那个乐就是。身体上的舒服跟精神上的愉悦啊，这个叫顺境。那这个世间八法可以分为顺境跟逆境哈。那一般人呢都讨厌这个逆境的，这是人性的弱点，没有办法，一般人都很讨厌这个逆境，很喜爱这个顺境。那如果啦，你们是也是这样的话啊，很喜欢顺境，很喜欢被称赞，很喜欢自己声名很好，很喜欢有德，什么都得到啊，金钱也得到，爱情啊，家庭啊，什么都能够得到，然后身体也舒服，精神上也愉悦啊。那最讨厌被人家讽刺啊，被人家谩骂啊，被人家重伤啊。然后失去亲人呢，失去财产呢，失去名声呢，或者身体重病啊，精神上的苦恼，很讨厌这些逆境。如果是这样的话，只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的话，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想一想，你想一想，因为这个毕竟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嘛，世间八法，然后呢，不可能是。不可能只有顺境没有逆境的嘛？竟然不可能只有顺境而没有逆境的话，我们又这么执着于顺境，又讨厌这个逆境的话呢？那我们不是跟世间格格不入吗？不但格格不入结果就是怎么样呢？结果就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脆弱。只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让我们心中变得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脆弱。人家一句重伤你的话，你就倒了，马上倒。或者身体一得了病，也是全家倒，马上倒。或者容易。突然间容易受损伤了，败坏了，马上跳楼自杀，没有脸见人嘛？ 本来就是容易冲天的，现在一下子所有的名义啊，突然间败坏了，就像佛陀被人家毁谤，这个邪淫还被人家毁谤杀人，有的人承受不了的，承受不了，没脸见人就自杀了。所以，如果一个人只喜欢顺境而不喜欢逆境的话呢，他变得非常的脆弱，变得不堪一击，啊，变得非常的软弱。但这偏偏又是世间人的弱点嘛，哈，只喜欢逆境，只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包括哈，中国时代的名人。也是这样哈，在这边呢，我想讲一个苏东坡，苏东坡的例子哈。苏东坡呢，大家都知道嘛，宋朝应该是宋朝哈，很出名的词人，很喜欢写词啊，诗词的苏轼或者苏东坡哈。那他有一位，他也是学佛的，他有一位很好的这个师傅叫做应该叫做佛印，禅师啊，所以苏东坡也是很喜欢，大概也是有点喜欢禅修了，那有一天呢，他突然间在打坐的时候呢，他心血来潮，灵感来了，因为诗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灵感，突然间灵感来了，加上他的才华呢，他就马上写了一首词。这首词呢，我们来看看他写的词哈。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罢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起手就是膜拜的意思，膜拜哈。天中天指的是佛陀，因为佛陀是人天导师嘛。就是天人也要尊敬的，所以叫天中天，所以膜拜佛陀，那意思是这样。然后毫光照大千，那佛陀他坐住的时候呢，他这个光芒啊，可以照到大千世界，叫做毫光照大千。罢风吹不动，罢风就是我们讲的世间罢法，什么风来呢都没有办法动摇它。然后端坐紫金莲，就是。端正的坐在紫金莲的，不受八风所影响。其实呢，下面那两句哈，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呢，他其实他要隐喻的，他要隐喻，就是他要表达的是他自己。因为苏东坡也受过很多被人家排挤呀、被人家流放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在这个官场上是很不顺利的哈。那所以他要隐喻自己呢，我是八风吹不动的啊，我坐在打坐里啊，我在端坐紫金莲，你看我的坐相哈，的端很端正哈，然后什么风都吹不动我，他的意思是讲他自己了然后当他写完这个诗词的这个词的时候，诗词的时候，哇，他觉得非常的高兴，他觉得自己的才华真的是太好了。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呢想出这样的句子，然后也可以暗示啊影射自己的成就，八风吹不动，那他就把这个诗词呢迫不及待的想送给他的禅师，叫做佛印禅师所以他马上呢叫他的书童呢把他的这个诗词送到对岸，因为一个是住在。北岸一个住在南岸嘛，所以叫他书童呢，马上送去给马上哦，啊，送去给那个这个禅师叫做佛印禅师哈。然后他就在那边很高兴的，因为他认为呢，佛印禅师呢一定会夸奖他的啊，这么好的才华，这么好的诗词哈。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等待哈。那过后呢，那个书童回来了。拿了一张这个佛印禅师给他的回条然后交给苏东坡。哇，苏东坡很急迫的迫不及待的打开那个信条书条一看，两个字， 放屁，放屁！哇，苏东坡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本来是期待着这个佛印法师对他的称赞嘛，称赞他的才华，称赞他的修养，八风吹不动。结果呢，佛印给他两个字，还骂他放屁。哇，这个苏东坡再也受不了了啊！他马上自己这次呢不再叫苏童去了。自己亲自去，所以他马上呢叫了那个船啊，划到对面去找这个佛印禅师要理论一下啊，为什么骂我放屁啊？那当他来到这个庙的时候呢，啊，佛印禅师啊知道他会来的，知道他马上就会划桨过来，所以他就走人了，溜走了。只留下一个自怜啊，一个自怜，然后交代自己的小沙弥啊，把这个自怜呢交给苏东坡。那苏东坡看不到佛印法师，然后就看到了他留下的自怜啊，他就打开一看，那个自怜怎么写呢？他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佛印法师就说：“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我骂你一句放屁呢，你半夜啊，连夜啊，就划过江来了，就划过江要找我理论了。你还说你八风吹不动，所以他是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这个故事非常出名的哈，这个就表示说啊，世间八风啊，不是这么容易。”我们不是真的很难说八风吹不动的，包括这么出名的啊一个这个文人呐啊，人家讲一句屁，他半夜就过来了，还讲自己八风吹不动啊，这个就是世间人的对顺境跟逆境他们的反应，只喜欢顺境，讨厌逆境。要反击那个逆境，他们忘记了哈，很多人他一般人啊，普通人他们忘记了啊，佛陀讲的啊，比丘，这世间八风是相互纠结的，是循环不断的，相互纠结就是，如果你有得的时候，就有利。就有失去啊，得跟失是互相纠结的嘛，它是循环不断的啊。你有悔，就有意，比如说你有意，佛陀的容易嘛，啊，你看他刚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哇，天神全部都护送他啊，跟他撑伞啊，跟他拿钵。那地上的人间呢，全部都看到这样的景象啊，都许愿呢，要成佛。但是在很短时间，佛陀的名义就突然间好像扫地一样，被人家重伤啊、邪淫啊、杀人等等。所以佛陀已经看透了这些容易是容易跟这个败这个毁败是相互纠结的，是循环不断的。有容易就会有容易的毁败。所以，对佛陀来讲，他已经看透了这些东西，所以他才能面对容易的时候，也是如如不动；面对毁败的时候，也是如如不动。所以人生在世啊，难免有苦有乐，有毁败，有名义上的毁败，也有突然间名声很好。啊，有人讥笑你、讽刺你，也有人称赞你，啊，歌颂你的美德，啊，那人生有得到，肯定也会失去，这个就是世间八风相互纠结、循环不断。但是呢，啊，普通人呢？和精通佛理的佛弟子或者佛陀的圣弟子呢，对这种八风的反应呢，是 截然不同的啊，是完全不同的啊。凡夫对这个罢风，尤其是对这个顺境的时候，或者逆境都好了啊。比如说，佛陀在这个政治部有讲哈，他说当罢风现前时，啊，罢风的任何一风呢，遇到的时候呢，一般凡夫呢，他并不懂得关照，啊，这个利也好啊，得也好啊，失去也好哈，痛苦也好，快乐也好，他升起的时候呢，他不懂得关照。这些都是无常，这些都是会变化的，这些都是苦的，随时随刻都会变化，都会改变，因为他们是因缘法来的。所以一般凡夫呢，他都不懂得关照这些啊。所以利的时候，利来的时候，或者是得来的时候，就洋洋得意啊；失去的时候，就捶心肝啊，就是很难受啊。因为他们无法了知啊，无法如实了知这个罢风的变化实相，或者他们不能够如理作意这个罢风的无常，不能够如理作意这个罢风啊，这个世间罢法的它的无常，不能如理作意，他们是因缘法，因缘法都是无常的嘛啊。不能了解这世间八方都是纠结在一起的由于不了知这些世间八方都是无常的，都是苦的，都是会变化的，都是因缘法的，结果会如何呢？结果会怎么样？你想一想，思维一下。结果呢？这些罢风啊，当他遇到任何一个哈，比如说得失啊，比如说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己的职业啊，失去了工作，或者失去了健康啊，他因为不会思维，这也是无常的，这是因缘法，随时会改变的嘛。结果呢？这些失去哈，就像刚才我讲的啊，他的母亲死了，难过了20年啊。这些失呢，失去哈，就会持续的纠缠住他的心，因为他没有思维无常啊，他不会去如理作意无常，如理作意是苦的，如理作意会改变的，所以这些失去啊，或者是败坏呀、啊，毁败呀、啊，或者别人对他的重伤，或者是痛苦啊，他就会一直纠缠着他的心，一直缠住他的心。这样的话呢，结果呢，他就没有办法从痛苦中解脱。就像刚才我讲的哈，20年了，他还是在那边对妈妈的往生还在那边痛苦。这个就是。他不会观无常，不会如理作意苦的啊，因此呢，他这个思啊，这个痛苦啊，一直纠缠着他的心，他没有办法从苦中解脱。我们不是要想办法要解脱痛苦吗？解脱的方法很容易嘛，哈。但是呢，对这个圣弟子来讲，当罢法现前时，不管是逆境也好，顺境也好，圣弟子懂得关照这个世间八法呢，其中一法啦，或者两法、三法已升起了，他们是无常的，他们是苦的，并且会随时改变的。当他这样如理作意呢，他慢慢的如实了知这八法的变化实相，他的实相就是变化， 就是无常，就是因缘，由因缘生，由因缘灭啊。通过如此的思维无常呢，这个八法呢，任何一法就不会持续的缠住他的心，不会纠缠纠结他的心啊，不会永远的持续的缠住他的心。那他呢，不会很欢喜。四个顺境啊，比如说得啊，这个容易啊来的，他也不会很欢喜，因为他知道无常了啊。那逆境来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很排斥，他也知道这是无常嘛，一下子就过去了啊。就是因为他能够观无常、观因缘法，他就能够从苦中解脱啊。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呢？他完全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他是无常的，一下就过去了嘛。这样呢，他就能够从苦中解脱出来。我想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我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喜欢他这个，这位将军夫人呐，他在面对八风的时候呢，他那种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么这位将军夫人呢？她生了12妈生子，双生的啊，twin 啊，她生了12，每次生都是双生，所以她有24个孩子啊。她父亲哎，她的先生是将军嘛，善于打仗，她生出的孩子也是非常善于打仗的，非常有势力，善于打仗的。但是因为就是他们的名声太大啊。结果呢，国王呢就对他们不放心，怕他们造反啊，因为他们的声望太大了，荣誉太大了，而且个个善于打仗，因此国王呢，为了保住他自己的王位他就想办法，要想办法把他的将军跟那孩子杀掉。因此有一次呢，他就告诉他将军。啊，这个边界那边有叛乱啊！你带着孩子全部去平抚那个叛乱。那将军也不知道，将军呢也不知道有诈，也不知道他忠心耿耿，也不知道国王要杀害他们，所以就把所有的孩子带上战场。但是呢，到了战场那边才知道不是叛变啊，那被埋伏的。国王埋伏了一大堆人在那边，把他们全部杀死了。那这个消息呢，通过一个可能是军队里的一个他的对他忠心耿耿，对将军忠心耿耿的一个仆人吧，追随者吧。这个消息呢，就送到这个将军夫人的家里面。刚好那个时候呢。将军夫人呢，请了舍利弗尊者跟很多比丘来做供养啊，我们叫 house dana，在家里做供养嘛。那这个将军夫人正在忙着要招待这个舍利弗尊者他们跟一群比丘啊。那个时候呢，他的佣人本来要拿这个奶油去供养。给舍利弗尊者他们的，但是这个佣人呢，一不小心把奶油给打翻了，碎掉了那个装奶油的这个碗全部碎掉了。那舍利弗尊者呢就很担心在这样的场合将军夫人会责备这个佣人，就弄到整个场合这个气场磁场很不舒服嘛。也不希望这个佣人呢被这个主人责备，所以他就跟这个将军夫人说：“一切刑法都是无常的啊，一切刑法都是无常的，更何况这个小小的奶油，装奶油的碗嘛，他就要点醒这位将军夫人那那个时候呢？”将军夫人呢，就从她的口袋中拿出一张纸条，然后给舍利弗尊者看。这个纸条上写着：“你的先生将军 跟你24个孩子全部牺牲了，全部死了。他就把这个纸条给那个舍利弗尊者看，然后他说，很平静的说：“啊，我在一天里面死了我的先生，跟我全部的孩子。对对，这种事，对一个母亲来讲，世界上没有比这个还要残忍的，还要痛苦的。啊，对一位妻子来讲。”也是非常让妻子痛苦的事情，因为死了丈夫嘛，她又同时死了丈夫，又同时死了孩子啊。但是呢，我知道今天是我做善业，今天是我做布施，请了你们大德啊，舍利弗尊者跟大的很多比丘来做供养啊。因此呢，对我来讲，我要珍惜当下我这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呢，我不会因为我。先生的死亡跟我孩子的死亡影响到我的情绪啊，所以放心吧，啊，我不会责备我的佣人的，所以他还是很平静的把他该做的布施的这些工作，然后全部很好，全部做得很好。所以每次我看到这个故事呢，啊，我都非常的感动。这位将军夫人呢？他不是阿罗汉来的，因为他有孩子嘛。我相信他也不是阿那伽密，他也不是第三罗汉第三果这个我们叫阿那伽密嘛哈阿那含，他也不是阿那含呐，因为他也生了孩子，跟孩子住在一起。但是他那种面对人世间最痛苦、最悲惨的事情呢，他能够做到如如不动，不受情绪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要应该学习的，在面对世间八风，我们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应对？我想这个夫人她也是会观无常的，她一看到说：“哎呀，有生必有死啊！来的时候来了，走的时候他们也走了，所以她能够。”面对无常，他知道人有生必有死，他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啊，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就是我们啊应该学习的。最后呢，我想以一个小小的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开示哈。有一位富翁有钱人哈，他要临终的时候呢，他有2个孩子，要临终的时候呢，他把70%的财产留给大儿子，然后30%的财产留给小儿子，再加上一颗戒指，一颗金戒指。那你可能问，哎呦，这样很不公平嘛？如果是对金钱太执着的人呢，那个2个孩子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啊闹要上法庭了，要闹纠纷了哈啊！但是呢，这个父亲呢，知道他的小孩子呢很聪明啊，他不在乎这个钱财的，因此呢，他分他比较少，分那个大儿子比较多。他知道小儿子不会去纠结这些事情啊，他也会很高兴的接受。父亲的安排啊，但是呢，这个小儿子就有点奇怪了。他说："就算不分给我财产，我都 OK 的。只是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只给我一个金戒指，没有给大哥呢？啊，所以他就很奇怪，这个金戒指没，所以他就很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金戒指。后来给他看到了，金戒指上面呢写了一行字。"那行字是怎么样，怎么写的呢？一切都会改变的，或者是另外一个说法，这也会改变。所以金戒指上面写，这也会改变的。刚开始这个第二孩子哈，他的第二个孩子呢， 他就很不明白，诶，这个金戒指上面呢写了一个这也会改变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爸爸要跟我讲什么？要表达什么东西呢？他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东西呢？他实在是不明白啊。但是他想，爸爸不会做一些无所谓的事，不会做一定是有什么意义的。这句话一定有意义的，那我就跟他背上来吧。啊，这也是会改变的。他整天就因为他尊敬了他父亲。他认为他父亲给他这个应该是很珍贵的东西，所以他整天就记住这句话。这也是会改变的，这也是会改变的。那大儿子呢？因为大儿子没有小儿子的聪明嘛，而且比较执着于钱财嘛，所以他就把孩子他父亲给他的钱呐、啊，因为他想赚更多的钱，所以就拿去投资了，然后买股票。现在最快赚钱的就是买股票。所以每次股票涨的时候，哇，他顺境嘛，哇，乐开花。啊，赚钱的时候他乐开花，高兴得不得了，情绪很激昂，很高兴哈。但是股票一跌呢，哇，他就很难过，很焦虑，很紧张，啊，心情很不愉快。每一天股票都是上上跌跌，所以他的心情呢，每天就随着这个股票啊上上跌跌，结果呢，最后呢，中了心脏病。啊，心脏衰弱啊，结果这个大儿子变成心脏衰弱，那小儿子呢也是有做生意，毕竟钱要他要赚钱嘛，啊，也是有做生意，但是生意赚到了过后，他就想这也是会改变的，生意失败，他也讲这也是会改变的。好，所以不管做什么，那情绪有时候啦，人生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他心中就会想，这也是会改变的，啊，失去了健康，他也会想，这也是会改变的，啊，发了一笔大财，他也心中也会默默的作揖，这也是会改变的。结果呢，不管人生发生什么事情呢，他都知道这也是会改变的，所以他活得非常的逍遥自在，快乐，无忧无虑。面对世间八风，他知道这也是会改变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智慧了。所以他活得比别人快乐，比别人逍遥，比别人自在，因为他知道这也是会改变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以这个故事呢来赠送给大家。我虽然不能赠送大家金戒指，但是我想赠送大家法戒指，所以你要把这个法戒指啊戴在你的手上哈，这也是会改变的，也就是观无常，不管世间发生什么啊，快乐的、痛苦的、得到的、失去的、被人家容易毁败的，或者是容易眼薄的啊，或者是被人家讥笑，或者是被人家称赞，你不要忘了那个法戒指上面写的，这也是会改变的。好，今天呢，我的开示就到这儿。好，谢谢大家，萨杜萨。
萨杜萨杜萨。